乾隆皇帝听了纪云的话，觉得心中豁然开朗。其实啊，纪云刚才说的这些个话，他以前也不是没想到过，但是今天从纪云的嘴里说出来，又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乾隆觉得自己的心里豁亮多了，感慨地说：“说得好，分析的精辟，倘若心怀一毫私心，就说不出这番话来，一定会揣度朕意，要朕着意早加防范了。”纪云急忙说：“皇上，记得臣刚入军机处的时候，皇上就谆谆训诫，要谋国不谋私，举大不务细，臣岂敢忘怀？”乾隆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半天没言语，若有所思地拽起一根草节在手里把玩着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无风不起浪啊，朕也不是无端的猜疑。近来宫里的确有一些流言蜚语呀，说是某某阿哥格外受宠，某某阿哥已经金册立名为储君，传位诏书就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，说是某日朕进谒奉先殿，并以奉告太庙，由和亲王弘昼侍卫巴特尔奉金册安置的，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。这些个话要是传到外官耳朵里，必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和议论，不及早杜绝，就会演成党争之祸，朕是不得不关心呐。经你刚才这么一说，看来朕是求知过深了。纪云笑着说：“哦，怪不得臣见皇上近来有些倦容呢。嗨，别说是皇上，就是平常的殷实大户人家，老太爷听到这些个话也会感到不安的。哼，这些话纯属小人制造谣言，乃是鼠道苟且之行径。依臣看，太监们做这些个事儿是最在行的，皇上不必怀疑阿哥，也不必怀疑宫嫔，只要对太监们严加约束，申明家法，整肃宫禁，谣言就会不攻自破。”乾隆笑着站起身来，舒展了一下身躯，一边往回走一边说：“是啊，这个朕倒是想到了，所以这几天连着见了几个阿哥，一是历练差事，二是给他们一份安心。今儿和你谈了这么多，朕心里畅快多了，即使这样，朕也给你一份安心。于敏中是个正派的道学先生，只是为人处事还欠练达。如今呢，傅恒病成那个样子，阿贵远在边关，尹继善又刚刚去世，你们俩要相帮着把差事办好。”纪云跟在乾隆的身后往回走，听了这些话不由心中一动，他觉得今天见乾隆奏对得体，可以说是功德圆满，本来是很安心的。可是听了乾隆这番话，虽然他没明说什么，但是听他那话音儿，怎么听都好像是于敏中在他面前说了自己什么话似的，这样一来反倒有点不安起来了。但是此时此刻实在是不宜再问什么，也不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什么，更不能说于敏中处事的长短，只好陪着笑随乾隆离开御华园，一直把乾隆送回养心殿才行礼告辞出来了。走到永巷外天街口，抬头看了看天，又看看怀表，还差一刻钟不到五十，他想再去看看傅恒，又惦记着文华殿四库全书编纂房有几部书有违禁的事要处理一下，正在犹豫不决，忽听军机处传出一声轰然的叫声：“是！”好像是什么会议结束了。 接着许多官员从里边出来，有的搓搓手伸展一下身子，有的交头接耳说着什么。见了纪云，打头的几个都站住了脚，施礼请安，给纪中堂请安。纪云看了看，有一大半不认识，只是微笑着点点头。因为看见自己的门生刘宝奇也在里头，就把他给叫住了，问他：哎，这今儿开的是什么会呀？你不是调到九文提督衙门了吗？这刘宝奇呀，天生是个乐天派，诙谐幽默得很，见老师问话，笑眯眯地施了一礼，说：回老师的话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于中堂呢，把顺天府和我们衙门司官以上的狗头官都召集来了，安排治安防务上的事儿，说是年关就要到了，要防火防贼防白莲教。怎么，老师，学生调出礼部，老师您就把我给忘了？听葛麻子说，老师今天晚上要给师母摆寿宴，哎，我可是没收到老师的帖子呢。纪云轻轻一笑，说：嗨，原说你从礼部调出去是调了外任，上哪儿给你送帖子啊？哎，对了，李稿陶在里边吗？刘宝奇双手一摊，摇了摇头：没有，李帅，哎，他今儿没来。军机处这头知会来会议，李帅说他要到通州去办差，带着两个亲兵和他的家人就走了。嘿，我猜呀，八成是他老人家心里不痛快。见纪云听得很专注，他又接着说：老师，您想啊，李帅虽然不是军机大臣，那也是天天在军机处行走见驾的。于中堂召集会议，说的又是有关年关关防的事儿，这本是九门提督应该管的差事啊，事先既不商量也不打招呼，那李帅心里能好受？一听说于中堂叫会议，好家伙，脸都变了颜色呀，二话不说带上人就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纪云想想也觉得于敏中做得过分，李世尧他是了解的，在外面当了那么多年的总督，早就养成了专横跋扈的习惯，加之秉性清高，才不会卖他于敏中的账呢。于敏中呢，嘿，恰恰也是个刚愎自用的狠的家伙，他们俩呀算是碰到一块了，谁也不会服输，别人就是想从中调停也无从开口啊。想了想，微微一笑，说：啊，哈哈，瞧你说的，世尧才不会那么小气呢，我知道他是有奉旨要办的差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上司间的事儿你不要跟着往里搅和，这里头的人事啊，这关系复杂得很。刘宝奇一边跟着纪云往龙宗门那边走，一边笑着说：老师的教诲学生铭记在心，我这几年呢，先在督察院，后到翰林院，再到礼部，又到步军统领衙门，混得还算不坏，连同年里升到从四品的，那我算是头一份呢。不瞒老师说，这些年是颇有心得哟。纪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偏转过脸来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：哦，混得还颇有心得，好啊，说来听听。老师，第一，不管是上司还是同年，见面只管说笑。第二，不管你对上司们的印象如何，谁吩咐差事只管痛快答应着。这三嘛，哈哈，点卯应差别迟到，点过卯呢，该上哪上哪去，会朋友串房聊天，或者是出去游玩，回家睡觉伺候老婆，别言声，抬脚就走，连招呼都甭打。这衙门里的差事啊，就好比那橡皮筋儿，你就是双眼一睁忙到吹灯也干不完，你做的事儿越多， 那就越容易出错。你低头弯腰黑着脸一天忙到晚，上司不但不领情，反倒觉得你不近人情，爱出错，什么好事也想不起你来，升官啊那就更没指望了。相反，你认事不做，只要每天起早到晚啊，见了上司点头哈腰笑脸相迎，哎，他倒觉得你勤谨办差，处事圆滑。这京官和外官是截然不同的，外官要的是政绩，京官呢要的是上司看得见不出错，上司说你是好官，哎，你就是好官。还有一条，如今呢各衙门都是一满一汉两个尚书，如果他们和气得，你反倒麻烦了，因为这样一来呀，你不但要混人还要混事儿。他们要是不和睦呢，哎，你的日子就好混喽。此说要你向西，彼说要你向东，你呢爱向哪儿就向哪儿，只要敷衍的他们觉得不是和我过不去，那就成了。纪云每天忙得头大眼浑的，恨不得能长出三头六臂来。听了他这番高论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但他也知道刘宝奇是外圆内方，秉性方正，说的呢也的确是实话，笑了笑说，哈哈哈，你呀你呀，哼，要是碰到老刘统勋那样的上司，或者是调到刘墉跟前当差，你这个泥鳅啊恐怕就滑不了喽。我要是把你弄到四库全书修纂上去，哼，可能也滑不到哪儿去。刘宝奇嬉皮笑脸的说，嘿嘿嘿，那是那是，哎，不过我走了这么多衙门还没碰到刘统勋刘墉那样的呢。啊，当然了，啊，秦桧赵高也没见，倒是苏魔愣李模糊王混混居多。像老师这样用心操劳国事，忧国忧民，勤谨办差的人，那就更不多见喽。师徒二人边走边说，不知不觉到了西华门。刘宝奇见门外车轿人马熙来攘往，就收敛了嬉笑，恭恭敬敬的跟在纪云的身后，一脸恭谨严肃的神态。他一直把纪云送出大门，看着他升轿而去，才转身去了。再说李世尧，他呀根本就没去通州，而是去了红果园。这个地方处在西直门北侧城外，在乾明的时候是西厂所在地，归内廷秉笔太监管辖，是专替皇上当耳目的内廷衙门，名字倒叫得好听，叫司礼监文书处。其实啊，进去走一遭就一目了然了，和文书是毫不相干，倒是叫杨氏阎罗殿更贴切一些。什么剥皮亭、炫草庄、烹人油锅，是钉板刀山，样样俱全。管你是官员百姓，也不管你犯的是什么错，只要是这里的公爷们说你有不应之罪，抓进来，任你有三头六臂，任你是铁嘴钢牙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夜深人静路过这里，常常听到里面的惨叫声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太监们也知道自己造孽太多，怕有报应，就在里面修了一座九天玄女娘娘庙镇鬼驱邪。明朝亡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就荒芜了，西厂旧址已经成了断垣残壁，杂草丛生，瓦砾遍地，狡兔野狐常常出没于此，还时常闹鬼。平常的人呐，宁可绕道而行，也不敢独自行走穿过这是非之地。六年前，李世尧进京打着路过的时候，这里还是老样子， 蒿草长得有一人多高，微风一吹，沙沙作响，荒凉得很。可是如今就地重游，李世尧简直不认得这儿了。断垣残壁已经全部拆平，杂草也铲除得干干净净，正中一条石头甬道都是青砖镶边，九天玄女娘娘庙粉饰一新，三营殿门碧瓦金粉，殿门前的大香顶里香烟缭绕，善男信女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，有的烧香，有的磕头，有的满脸虔诚，有的念念有词。李世尧来到近前，隔着殿门往里窥望，因为里边的光线太暗了，看不太清楚，只觉得香烟袅袅，正中供着一尊女神像，面目庄严，绰约可见。转脸往东看，庙祝住的小屋门前摆着一张小方桌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，桌前还有个功德箱，人来人往的十分嘈杂，来捐供奉的人呢，都是满脸虔诚的样子，有穿绸裹缎的阔老，有衣衫褴褛的病夫，有一出手就是十两八两银子的，也有塞几个制钱的。那两个庙祝是一僧一道，年纪啊都在十七八岁上下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一个合掌，一个执符，站在桌前，凡是供钱的不管多少，一律起手行礼。李世尧回身看了看，八十五他们几个都挤在一个算命先生跟前，扬着脖子听讲卦呢，便一个人信步走上前来。他发现来礼拜贡献的大多都是妇女，有的还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一起来的，他觉得都不便向他们问话，就站在一旁等候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见一个中年男子汉双手捧着个黄表纸包，拜了又跪，塞了钱又磕头，然后站起身来又拜了几拜。李世尧走到他跟前问，请问这位大哥来捐香火钱的吗？那中年汉子回身看了看李世尧，见他穿着一身八成新的灰式布棉袍，外罩一件绛色江绸马褂，脚穿一双黑冲夫泥面千层底布鞋，这身打扮啊，说富不富，说贫不贫，倒有点像个应试的举人，可就是年龄显得稍微大了一点。便一笑说，我是来还愿的，您是来求功名的吗？这么跟您说吧，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，供着娘娘没错，灵验着呢。是吗？李世尧往店里看了看，又说，他真有那么灵验吗？哎呦喂，真的，真的是灵验的很呐！我是西直门外卖烧土的，这人要是倒霉呀，那喝口凉水都塞牙。我妈有眼病，什么活也不能干，家里的活啊全靠我媳妇了，可偏偏生孩子落了个血漏不止。德生堂的胡太医都说我媳妇不中用了，十天前我来这许愿，说要救活我女人就等于救活我全家，愿意把我娘压箱底的嫁妆捐献给娘娘。嘿，还真灵，我女人吃了娘娘赐的香灰圣药啊，还真的好啦，还说来都神啦。她把这药吃下去半个时辰，就说肚子里好受多了，一天三遍连服三天，这血漏就没了，脸上也有了颜色了。昨儿是第九天，这断了三个月的奶水也下来了。更奇怪的是，我娘的眼睛，我女人吃药的第一天，嘿，我娘就吵吵着眼睛疼，疼了五天是又流泪，紧着吃斋念佛，从第六天起
嘿，就一天好似一天了。昨天早起就说娘娘托梦给他了，说是我家的罪孽已经消了，说他的眼睛也好了。嘿，起先呢，我还以为我娘是说梦话呢，谁知道一点灯他就嚷嚷着，看见了看见了，真的是看见了，大慈大悲的九天玄女娘娘。这不，今儿我是先来给娘娘还愿的，我媳妇儿赶车去了娘家，要把舅舅一家都接来给娘娘上供呢。神灵就在里头，我说的都是实情，要是有半句假话就叫我一门死绝。他说的十分至诚，眼望着神龛充满了感激，又说，我媳妇儿的病好了，三个孩子就有人照料了，我娘的眼睛看得见了，也能帮着看个门屋的，我们这一家子不都又活了吗？这都是九天玄女娘娘的大恩德哟，我一家是永世不忘。他一边说着，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多人，旁边的香客也七嘴八舌的争先诉说娘娘的神威。李世尧回身看了看，人是越来越多，自己的从人都看不见了，只好侧身挤出人群，却见85等几个家人正跟和亲王府里的管家王宝说话呢。王宝一见他挤出来，急忙笑着迎上前去要施礼。李世尧摆了摆手说，哎，得得得，这个地方还讲什么规矩，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回爷的话，嘿，我们五爷啊身子热得邪乎，五奶奶急得没法子，听24爷家姨奶奶说这庙里的签儿灵验，这不就着我来求签儿求药的。这几天呢，我是天天往这跑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我还瞧见马二垮子来着，他求了个签儿就急急忙忙走了，也不知签上说了些什么。没等李世尧说话呢，一旁的85便说，嗨，既然这里的签儿灵验，那不如老爷也去抽一支吧。李世尧见王宝手中拿着签票，就问他，怎么，这是给五爷抽的签儿？我瞧瞧。王宝急忙递过去了，李世尧接过来一看，上边写着，50年来一梦清，黄粱未熟几番经，衣裳免留与生俱，问君何须补前程。王宝见李世尧看完了之沉思，就问他，哎，刚才我问里边的老庙祝，他说这是上上签儿，大吉大利，可是五爷却病得不省人事啊，这又怎么话说呢，求爷给我批奖批奖。李世尧越琢磨越觉得这签儿啊不是什么吉利的，而且像个凶兆，但是事关乾隆亲弟弟的生死大事，他怎么敢妄下结论呢？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五爷不是还给自己做过几次生计吗？所以有几番经这一说，我琢磨着这是让五爷顺天之命，五爷的大富大贵是与生俱来的，自己就是吉人天相，不必再问前程。他虽然解说的顺理成章又合乎词意，但是王宝想知道的并不只是这些，他是想让李世尧直截了当地告诉自己五爷究竟有没有性命之忧，可是这话又没法直说，接过签票只是发呆。85几个在一旁一个劲儿的撺掇，爷爷进去抽一支吧。说着话，小吴子已经跑到功德箱前替他捐了香火钱，几个人簇拥着李世尧进殿烧香抽签，咣咣摇了几下，跳出一根签来，也是个上上签，换了签票出来一看，上面这么写着，朱衣紫贵少年头，葱茏步履带龙楼，玉带凭栏跳烟江，碧水寒风雨正愁。下边还有注，宋世宁官运平，婚宜迟甚远行。 李世尧本来是想随意抽一支消遣一下的，但是见了这签上的字，竟然触动了心事。